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女律师来了》，我是江玉，大家好久不见。本期我邀请到了我非常好的朋友艾玛，她关注性骚扰案件很长时间，也做了性骚扰的研究。让我们欢迎艾玛，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哦，谢谢雨雨，然后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分享做的一些性骚扰的研究，然后分享我的观察思考啊，然后也期待能够跟大家有进一步的交流。
嗯，太好了。那我蛮好奇的，你为什么想选择性骚扰来研究呢？
可能跟我自身的经历是，我可能之前接触一些性骚扰的案子，然后看到性骚扰的受害者在法律面前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就是法律有时候很难给他们公平，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去思考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就继续在做这样的研究了。
嗯，好呀，能不能先给听众们先讲一下性骚扰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可能不同的人对性骚扰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法律上讲，是在2021年开始生效的民法典，它的1010条有规定性骚扰定义，当然不是特别详细啊。它就讲说，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的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者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这样规定之后，基本上法庭都会以这个为标准，然后去审理性骚扰相关的案件。
所以听起来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要看怎么定义进步吧，肯定从有定义到没有定义，单独的条款去规定性骚扰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在民法典之前，像2021年之前就没有法条规定性骚扰，像2005年的时候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就让性骚扰引入了全国的立法，它的第40条就有规定说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就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11条也规定了说，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是是全国性的法律其实都没有对性骚扰进行一个定义。以及这两部法律虽然讲了说啊，我们要阻止性骚扰，但实际上在法庭处理性骚扰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引用这两个实际引用这两个案子在性骚扰案件中进行审理。
所以说就是也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才把性骚扰的定义确定下来。那这个定义是完善的吗？还是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法条总是会有进步的空间，它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形式。但就现在而言，民法典1010条已经规定了这样的一个条款，然后在短时间内也很难也有相应的立法再去修改这样的条款。那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在这样的条款下最大可能性的去实施这个条款，然后保障受害者的权利。
可以给我们讲更多的关于性骚扰的一些立法背景吗？
应该是去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其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进行了修改，然后2023年1月1日时候开始了实施，完善了更多性骚扰的相关规定，例如在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然后第23条又强调了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第24条规定了学校防治性骚扰的机制跟强制报告制度，第25条增加了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措施，还有第80条，然后要讲到可以有告诫书，公安机关可以对性骚扰的加害者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蛮好的一些。
对，感觉像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啊，包括公安机关可以出具告诫书，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实施法律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些可能在实际上会有一些作用，我不知道现实有没有采用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去实施的。
据我所了解，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个还没有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公安机关有出具告诫书，在2023年3月15号的时候，新疆然后一个公安局他就出具了第一份处置性骚扰的告诫书。
好呀，那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公安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去实施性骚扰的防治。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想跟我们分享吗？
在这里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司法层面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处理性骚扰案子的。刚刚跟我们讲的就是在立法层面上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完善的地方嘛。例如像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它其实就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性骚扰，但实际上其实公司里面有防治性骚扰措施的或者学校里面有防治性骚扰措施的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所以像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真正的被法院判处要承担民事责任，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做到积极的处理性骚扰防治性骚扰措施或者什么怎么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实际上法律在实践里面到底法律的执行是怎么样子的，跟立法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深有所感吧，就是我感觉社会舆论对于比如说单位啊公司啊都没有相应的监督。比如说我觉得在像美国的一些公司，他会要承担一些企业社会责任，他会受到这个公众的监督，比如说他的性骚扰的防治的措施是怎么样，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丑闻公司怎么样处理，其实他是受到了很多公众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的。所以其实在中国我们还是很少见到企业也好啊或者高校因为面临这种性骚扰的问题受到一些非常强的社会舆论，目前呢还没有看到相应的一个反应啊。
其实美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是可能我之前有了解过台湾地区防治性骚扰的一个法律，其实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像台湾地区性别平等工作法，当然最近也是有进行修改嘛，但是它有这样的条款，就是如果雇佣受雇者30人以上，他就要去订立防治性骚扰措施，如果他没有订立这样的措施的话就会进行处罚，政府就会对公司进行处罚，行政处罚就是10万到50万台币的罚款，然后而且要求他们知悉性骚扰后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没有进行立即有效纠正与补救措施也会有一个罚款。而相对于国内的立法，它虽然有规定说机关啊单位啊应该进行防治性骚扰的一些措施，但是具体如果没有做到会受到什么惩罚呢，其实它也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实在法律就很难执行，然后这些法条真正很难在现实中起到作用。
嗯，对，我感觉国内的立法更多是倡导性的，它没有相应的一个实施的细则或者惩罚的细则。我记得我在台湾学法律的时候，在上一门劳动法的课的时候有专门提到了性骚扰防治这件事情，其实当时作为一个本科生来说我还是蛮惊讶的，就会在劳动法里面学习到性别平等工作法的知识。
其实到底怎么样让法律更好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法律规定了然后就好了，如果法律它只是一个宣言性的东西而不具有实操性的话，那对保护大家的权利啊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间的。
刚聊完立法，那就是到了实施的部分，就是司法了。司法层面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大家好像提到性骚扰，我不知道雨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在互联网上面感受到的就是每次大家提到性骚扰的案子或者是看到相应的 有受害者站出来然后指控加害者的一些情形的时候，很多人总会讲说啊，我们要相信法律，我们要看证据，然后我们可能要等待万一有反转之类的这种情况。然后很多时候还会有污名化受害者的情况，会觉得说这其实是一种仙人跳，其实很多时候受害者只是想要出名或怎么样，有很多污名化的情况。然后我之前有简单的搜索，就是近几年然后法院处理的性骚扰相关的案子，我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跟大家认知的可能不是很相同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进入法庭维权的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受害者其实很少进入法庭，然后当然在法庭上面面临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小，但是加害者就非常积极的进入法庭，动不动就提起诉讼，然后或者起诉受害者说你的公开发声侵害了我的名誉权，或者是说因为他做了一些性骚扰行为被公司解雇了，然后他就要起诉到法院说你这是违法解除，然后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这类案子里面大部分的起诉者都是加害者。
我觉得这个蛮跟我想象中的就是司法实践有很大的差异。我以为会是受害者去提起诉讼，反而是加害者，我觉得这个令我还蛮诧异的。
那我在这里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法院处理性骚扰案子的基本情况。首先当大家提到性骚扰相关的案子的时候，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基本上就是如果有人遭受了性骚扰，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加害者他做的这个行为侵犯了他的利益。然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是2019年1月1日新加进去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增加了这个案由，2019年1月1号开始实施。在此之前呢，其实如果受害者想要起诉加害者到法庭上，一般都会在人格权纠纷这一栏里面然后起诉。但实际上我搜索案子里面这个案由大概只能排第三吧，前面两个还有其他的案由是劳动争议跟名誉权纠纷。劳动争议的案子里面呢，很多时候就涉及如果是加害者他做了一些性骚扰的事情，然后公司察觉到了然后解雇了加害者，然后这里面或者加害者起诉公司说你这是违法解雇，要求经济赔偿。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受害者投诉加害者，就是他遭受了性骚扰然后到公司里面，然后公司把受害者解雇了，然后可能判决违法解雇之类的，然后公司或者是受害者起诉到法院，然后去进行这个劳动争议的纠纷。第二类呢是名誉权纠纷，这其实也是就是受害者在法律里面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一，就是很多时候受害者可能鼓足勇气想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大家，想诉说自己的故事，但是讲出来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着被起诉名誉权侵权的困境。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多部分就是加害者起诉受害者说你讲这个事情侵害了我的名誉权，或者加害者起诉他的这种文章的发布者之类的，然后说侵犯他的名誉权。这其他的可能还有一类就是人格权纠纷，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零散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就是核心就是性骚扰这个事情到底存不存在，然后影响整个事情的认定啊什么之类的。像我发现其实名誉权侵权的这个纠纷里面，它其实已经成为了加害者强有力的武器，即是指向受害者强有力的武器。例如加害者在名誉权纠纷的这个案子里面的胜诉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发布一个文章，法院 总是倾向于要认定你这个文章的内容要绝对真实，然后受害者要证明所有的情况。而且在名誉权侵权的案件里面，然后我发现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决书是在认定性骚扰存在的，然后法院更倾向于用骚扰、肢体接触、敏感问题等词汇来替代性骚扰这个词语。其实很多时候即使法院判决受害者发布的故事他并没有侵犯加害者名誉权，法官其实也不太会认定说这个性骚扰真实的存在，他可能会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性骚扰这个词，或者用没有降低他的社会评价等来然后绕过认定性骚扰这个存在的这个情况。
你听起来挺避重就轻的哈。
对，是有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听起来感觉就是名誉权纠纷这个本身这个案由的设定其实有点倾向于加害者呀，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去证明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这个证明的难度包括这个责任好像很强啊，这个门槛感觉蛮高的。
是，现实情况是这个样子。对，他可能名誉权纠纷就是基本上还是要发布一个比较真实的情况，当然也有法院可能判决的时候不会那么较真，但是大部分的法院的判决的惯例是这个样子的。
就我觉得像民权这个案由其实和社会的这种厌女文化就是蛮息息相关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它谴责性骚扰这样的现象存在，大家不是看热闹期待一个娱乐化的反转，比如说什么仙人跳啊之类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被控诉性骚扰然后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没有脸再去打一个名誉权纠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很多加害者用名誉权所谓的用法律的来作为武器去维护他们的权益这种事情感觉跟厌女还蛮相关的哈。
我觉得也是，尤其是当加害者用名誉权然后作为武器 去摆脱性骚扰的控啊，很多时候其实受害者遭受了性骚扰他很难将这个案子提交到法院然后去判决，然后他就只能讲出自己的故事来，但很多时候故事都不能讲，那你被起诉到法院然后被判决败诉然后要向加害者赔道歉，其实也是一个挺绝望的情况，
对于受害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确实很多时候你进入法庭对受害者来说其实是经历二次创伤，其实还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受害者在司法程序中其实面临很多的困境，其实一个像我之前提到的加害者其实非常积极的提起诉讼，像我搜集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加害者做出了性骚扰的这个行为，然后其实是有比较准确的证据的，明确的证据的，例如受害者报警然后他们去派出所去调解，然后双方签署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然后上面写着公司开除了加害者，而受害者就不再追究加害者的行为了，加害者就即使他在这个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他还是起诉到了法院说公司是违法解雇。然后还有情况就是像有网约车司机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有一些言语的骚扰，而这个过程大家知道网约车他可能会有全程的录音，在这样确凿的证据下然后公司封禁了他的账号，然后加害者还是起诉到法院然后要求对其封锁账号进行处理。然后相对于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很受法院支持的加害者而言，受害者在发声或者投诉之后就往往会遭到加害者的报复或者起诉，除了像之前提到的有名誉权侵权的诉讼，还有来自雇佣单位和第三人的指控。例如像在一个案子里面 受害者在内部发邮件指控他的领导有性骚扰行为，同时提交了会议录音等佐证其投诉，然后公司就发出了处理决定。他们表达说，这个加害者在开会过程中确实有不文明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存在性骚扰的行为，而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滥用举报权利，侵害了这个加害者的名誉权，然后也对公司进行了声誉的负面影响，因此就是公司解雇了受害者，而且这个加害者还另案起诉了他，名誉权侵权。像另外一个受害者，他在遭遇性骚扰之后向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然后加害者知道受害者向领导反映情况，就认为侵犯了名誉权，然后就因为这个然后起诉到法院，认为名誉权侵权。还有就是可能在劳动仲裁的过程中，某一个员工就提了一句说这个人性骚扰或怎么样，这个加害者他就抓着不放了，然后又另案起诉提到这句话的这个人，然后起诉到法院。反正你就看到好像只要你讲一个人是性骚扰，反正总会有加害者想尽各种各样办法起诉你，有各种各样的案由然后来起诉你。
我其实挺想问，就像在劳动纠纷里面，然后加害者因为被控诉了性骚扰，然后被解雇了，然后加害者把这个提起诉讼到法院，那法院一般是否能支持这个公司解雇这个员工的这个行为呢？
其实法院是支持用人单位通过合法程序解雇加害者的。具有怎么样的合法程序呢？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如果有以下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情形就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就是如果这个用人单位他在他的规章制度里面规定了禁止实施性骚扰，而且这个规章制度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的意见确定了，而且这个规章制度是由员工接收到的，他有签字接收或是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在同时，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加害者他实施了性骚扰行为，那法院就会支持用人单位是解雇加害者的行为是合法的解雇。
所以前提要去证明这是一个性骚扰行为。
跟性骚扰相关的案子里面，所有的认定都要证明性骚扰存在。
那可能难点就在于能不能证明了。
确实是，就是法院很难认定性骚扰存在，在那个跟性骚扰相关的案子里面。
那受害者就是在提起诉讼的时候，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吗？或者，通常法院会不会支持受害者
其实受害者很少提起诉讼。就像
呢？
我前面讲的，像收集到的，包括原众，他们也做一些性骚扰研究啊，包括其实无论原众，就是现在有很多学者，国内的学者，然后做性骚扰相关案例的研究，就是他不只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嘛，如果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的话，是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嘛，然后其他的案由来说，其实受害者很少真的主动进入法庭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加害者是提起诉讼的那个人。但是如果受害者他进入法庭里面，无论是他主动提起像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还是被动的进入发生之后被起诉名誉权，或者是怎么样，他都需要去承担证明性骚扰存在的这个责任。就是法院无论什么案由，就把证明性骚扰是否存在这个责任是施加给受害者的。然后同时，它的证明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时候其实很难去证明。很多时候其实，像现在，大家都强调证据嘛，我们要收集足够多的证。但是大家也知道，性骚扰发生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私密的情景里面，没有人真的是天天拿一个摄像头到哪儿都记录下来，都录下来，或者有个录音笔录下来。那很多情况下，你没有这种直接的证据，就很难证明，就现在法庭里面就很难认定性骚扰真的存在。
我蛮好奇的，比如说， 好像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就什么叫性骚扰？就是如果我跟你开个黄腔，比如说可能在别人眼里这个就是开玩笑，但是在你眼里就不舒服了。那你说这种情形下，就怎么去认定性骚扰？法院是，比如说就针对像一些可能比较模糊的语言、模糊的一些肢体，那法院都怎么认定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性骚扰认定比较模糊，很难去真正的去界定这个范围。但实际上在，在实践中，法院到底如何处理，在我的观察里面，这倒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他否定性骚扰存在，是因为直接否定这个行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如果是你认定了这个行为发生了，你就再去判断说这个到底是性骚扰还不是性骚扰，因为如果你判断是性骚扰不是性骚扰，像刚才有讲到说，有的人认为这个是，有的人认为这个不是，这可能就面临一个标准，到底是以谁的标准？像美国可能会以一个合理的，一般人的角度，或者是就是合理的女性的角度，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术语。中国法条里面规定的是违背意愿嘛？到底，但是怎么样去认定违背意愿，也是有很多的解释。确实有一些案子里面也有进行这样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在否定性骚扰的认定的时候，直接否认整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是比较普遍的行为。但是通过直接这个样子的认定，也直接让法院避免了去进行实质性的审理啊之类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第一步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生，就直接否认了，那就不需要进入到性骚扰这个确认的这个步骤了。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件事情发没发生，受害者他就要提供很多的证据去证明。
是，受害者这需要证明很多东西，对。
那看起来就是受害者要承担很多的举证责任。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去证明这些事实存在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的标准比较高。你可以给我们多讲述一下，就是都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法律上其实是有一个高度概然性的标准，就是高度可能性嘛。你要证明这个事情存在高度的可能性，但是到底高度可能性它大概有具体怎么样的一个指标呢？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率。然后有的国内的学者可能会认为是说有85%的可能性，就会认为一个高度的可能性。实际上，在2020年之前，民法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有一个优势证据的一个规定，但实际上一般英美法系是使用优势证据这样的规定，然后大陆法系是使用高度可能性的一个标准。但我在审理性骚扰相关案子的时候，发现其实无论法院采用哪一个术语，包括有的案子，性骚扰相关的案子里面，法院还使用一个排除合理怀疑，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但是我在观察这些法院处理性骚扰案子的时候，发现其实无论他使用哪一个术语，他都要求受害者证明，就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受害者去证明性骚扰存在的可能性，我觉得至少达到90%以上吧，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证明标准，就是基本上这个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加害者确实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如果有一些怀疑的可能性，就法院就很难认定性骚扰存在。
我觉得他这个阀值确实挺高的，就是你刚才说排除合理怀疑，感觉好像一般都在刑事案件里面提到的比较多，就是，没想到会放到一个与受害者举证责任上面。
他是其实法院也没有说真的用这个，可能判决书里面可能偶尔又提到一句。民法上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但是你当你去审查到底他们怎么去认定这些证据，怎么去认定这些事实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在法院在判定是不是性骚扰的时候，他们都用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怎么去认定哪些是比较重要的证据，哪一些又不是呢？
法院一般他会从三个方面去审查证据，就是真实性、合法性跟关联性。 那怎么样去认定就是这三性，然后作为定案的依据呢？很多时候他法院会要求直接证据，就是能够直接证明性骚扰存在的，例如你有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或者有直接的录音录像，然后去证明这个事情，或者是或者警察他有一个行政处罚。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种录音录像是非常非常难的，没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带着一个录音笔或者是时刻开着摄像头去录像。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是，当你去报警的时候，很多时候警察其实不太愿意处理这个事情。像我们提到前面说有警察出具告诫书，也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些证据其实非常非常难。当然你可能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像反应证据啊之类的，就是写日记写下来，或者是你跟其他人讲或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就是你得看你遇到的这个法官他得怎么样去认定这个证据，这不能是一个保证的事情。
听起来确实要求还挺高的，尤其像你说的行政处罚书，这个可能本身对于受害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度，报警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度，然后警察怎么处理，愿不愿意受理，然后怎么处理，这都是一步一个坎儿。然后包括你说了一些间接证据啊，像日记啊，就比如说那我觉得法官就很大概率就会怀疑你这个日记是不是真的呀，你去把你的日记呈现出来，法官呢就会说那你这可能是你想象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其实证明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是，只要法官不想去认定这个事情，那这些证据就很难被认为。确实法院很多时候也不认这些证据，他只认直接证据。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受害者在法律面前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就是在法律体系里面寸步难行。当受害者到鼓足勇气然后报警，然后去法院进入法庭的程序的时候，法官可能会不停地询问当时事情发生的这个情况，然后你把情况说出来，然后你发现好像就是当你重新说一次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伤，但是结果你发现说出来也没有太多人真正的去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然后甚至还要让你因为你讲出你自己的经历而道歉，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创伤的事情。
是，我其实还蛮能理解，就是受害者要不停地重复讲述自己的受害的经过，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再次的伤害嘛，再次受伤。这样听起来就是受害者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面临这种系统性的或者体制性的困境的时候，受害者还要再进入法律，运用法律去解决他们的性骚扰的受到伤害的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决定他到底要走哪一步。可能我需要做的就是跟他们讲说，当你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可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很多时候就是你进入它也是作为讲述的一部分，也是为你的故事然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然后得到确认的一部分。即使其实司法体系它经过整个过程没有办法给一个权威的文书去认证它，但是你经历的这个过程是你作为这个主体记录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其实美国有一个就香奈儿米勒是性侵案的受害者，然后他其实写了一本书叫《知晓我姓名》，就记录他整个过程。我觉得他有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就说每一次讲述后我都恢复得更快，我第一次走上法庭后有强烈的挫败感，起初我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我很容易觉得难过， 如今我可以在谈论这件事后马上去吃午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意识到这段经历不能吞噬一个人。虽然你不能完全摆脱这段经历，但是你可以变得强大，你能随身携带它，让它变成你自身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此感到恐惧。
将它表达出来，然后讲述出来，被听见，这些记录被记住，被听到，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赋权他自己的过程，也是赋权社群的过程。所以虽然现在比如说立法也好啊，司法也好啊，性骚扰的受害者都受到了很多的，或者面临到了很多的困境，但是我们相信法律会有更多的进步和改善吧。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立法或者司法的改进。
是，我觉得还是希望法律能够更多的给予受害者一些支持的力量，而不是更多的宣示性的话语，像我要保护他们，要防止性骚扰，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可实施的措施。我觉得还是把讲的话落实于行动中。
虽然我们说了很多可能令大家觉得比较沮丧的部分，就是法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其实还是想和女孩们说，就是你面临这些，比如说遭受性骚扰或者性侵，你并没有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等社会追上大家的步伐。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更勇敢吧。
我也想说，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遭遇这个事情，然后你去诉说或者你去维权，因为很多时候你并不只是在对抗说加害者那一个人，你对抗的是整个父权的社会，所以它很难，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非常非常勇敢了，非常非常有力量了。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播客给大家传递更多的力量，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感受或者想法，我们也会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供大家去讨论和进一步的交流。也希望我们能保持这样的交流，也希望有更好的明天出现吧。谢谢大家，感谢收听本期女律师来了，我们下期再见。